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我们把时间交给林月涛弟兄。
请听神的话，没有信就不能讨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并且信他会赏赐寻求他的人。读经完毕。
今天吴庆胜传道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加油站。
弟兄姐妹新年好，主内平安。我们很感恩我们教会里面的很多弟兄姐妹都能够有机会在这个圣诞和新年这个长假期里面出去走走啊，这是非常难得的，因为是都是神赐给我们的一切恩典啊。我们看到有些人他们结伴去野外露营，有些人三五自己的同游阿德雷德，有人集体同聚酒庄，有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抓屁屁啊，有人相约元旦登高啊，有人单独一家去 grandparents 啊。总之这个假期大家都其乐融融，我们出去走走一定要开车啊，所以开车就成为我们这个假期最常见的一件事情。我们开车出游现在我们真的是很方便，我们不需要担心路上有什么地方可以加油啊，因为其实在澳洲的每条公路上面都有很多的加油站。你们知道大家知道澳洲有多少个加油站吗？据统计啊，这个数字我想不是很正确的，他说有6500个以上的加油站啊。提起加油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你们心目中最喜欢的加油站是什么加油站？有些人可能说是Close Express 啊，有些人可能说是 Woolworths，因为这两个加油站我们去 supermarket 买东西的时候超过30块钱我们可以拿到4分钱的折扣啊，所以很多人都喜欢去这两家加油站啊。其实那个统计报告说全澳洲人心目中最喜欢的加油站是 7-11 啊，是这个加油站，他说他是拿到5颗星的啊。讲起这个 7-11 的时候，我就顺便提一个题外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 7-11 的这个招牌有点奇怪，你们大家有没有非常小心的去看一下啊？你们有没有发现 11 这个字前面几个字母都是大写的，只有最后一个字母是小写的啊？我想我们活了几十年都没发现这个问题啊。有一天我在开车的时候，我老二我女儿坐在我后面，她就突然间停在一个 7-11 前面的时候，她就问我，爸爸为什么这个 7-11 的这个招牌所有字都大写，就有一个字是小写的啊？所以原来小孩子的眼睛是这么的明亮的啊，他们看到我们有时候平时没很多时候都以为很正常的事情，他们看到有一点点不一样。至于为什么不一样，最后一个字母是小写的啊，其实大家可以去我看到楼上那个人把眼镜拿出来仔细看一下是不是真的小写啊为什么不一样有个小写在里面，其实大家可以去网上面找一找，去看看到底是不是有什么原因在里面。大家可以找，其实原因非常简单的，有人说在中国在台湾在香港，有人说是一个风水的问题啊，因为小写的 N 它是向里面的，大写的向外面的，所以钱不能向外流要向里面流，所以用小写。其实报告说就是那个真正的答案是设计者他觉得大写不好看，所以最后选择了一个小写啊。 我自己也去用电脑画了一下，大写真的不好看，小写是比较好看的啊。其实我们很难想象，如果公路上没有这么多的加油站，那么我们每次出远门的时候，我们都要随身携带很多汽油。其实想想都很害怕的啊！如果你车上面带着很多的后备油，你想有这么多的油放在身边，很不方便，也很不安全，也很麻烦。如果没有这些加油站，当你发现你的汽车不够汽油的时候，你心里面就会很焦急，自己应该能不能顺利地完成这个旅程，你就很担心你会不会在路上抛锚，你也会很害怕自己会不会在野外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当你发现自己的汽车没有汽油的时候，你是会很担心，但当你看到路上出现一些招牌标志的时候，你就会心平气和了。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标志你就不会再担心害怕呢？因为这个招牌里面的下面那里写着100米前面有一个加油站，这个标志就使我们看到了希望，因为这个标志告诉我们前面不远的地方100米就有一个加油站。我们相信我们在那里可以为我们的汽车加油，我想这就是这个信心的表现，因为我们相信前面一定有加油站，我们相信加油站里面一定有汽油可加，我们相信我们一定不会被加油站的人拒之门外。在澳洲，加油站是一个非常贴心的地方，它所提供的服务是多样化的。我们在那里可以为我们的汽车加油，我们在那里可以为我们的汽车的轮胎打气，我们在那里可以为我们的汽车的水枪加加水，我们可以在那里喝杯咖啡提提神，我们在那里可以买点零食充充饥，我们在那里可以找个洗手间方方便。对每一个疲劳的司机或旅客，加油站不但是一个可以加油的地方，它更是一个休息和补充的一个好地方。弟兄姐妹，讲了这么多加油站，其实我们的属灵的道路其实也是不是一帆风顺的啊。我们也会像我们开长途汽车那样遇到很多的艰难，我们会沮丧，我们会疲倦，我们会枯竭，我们会冷漠，我们会缺乏信心。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找到一个属灵的加油站，我们如果找到它的话，那我们就会像一个本来没汽油的汽车重新注满汽油那样澎湃有力。在属灵的加油站里面，我们随时可以得到种种不同有神那里而来的帮助。我们孤独的时候求神同在，我们痛苦的时候求神安慰，我们缺乏的时候求神供应，我们疲倦的时候求神安息，我们软弱的时候求神刚强，我们跌倒的时候求神托住。看到这些这么多的神的帮助，我们就不知不觉的就想起圣经里面46:1所说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想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加油。 我很喜欢中文字里面这个加油这个字。加油这个字本来的意思是给那些机器或汽车添加一些燃料或者润滑油，目的就是想机器或汽车它运作得更加流畅，更加得力啊。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所讲的就是说给力的意思啊。但是加油这个字其实更广泛的，它现在是被用在一个是鼓励的一个词汇，它是一种对别人的一种鼓励或支持的意思。我们鼓励人家，我们去支持人家，我们就说加油。所以在运动场上面，我们听到我们为运动员呼喊的时候，就是加油加油加油啊。加油就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词汇。据说只有中文字加油这个鼓励的字是全世界语言里面最直接最生动的一个字。你想英文里面加油就是什么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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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其实如果英文不好的话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前进前进前进是吧啊。在俄罗斯语里面可能大家都忽略这个字，我们知道俄罗斯人有时候前进的时候叫乌拉乌拉乌拉这样的字啊，可能老一辈的人学过俄语的人都知道乌拉乌拉乌拉这个字意思就是说胜利胜利前进前进的意思，它也是一个加油加油的意思。但这个字听起来可能就你想象不到我们中文字这么生动，中文字里面的时候你加一点油进去，那个机器就更加的有力更加的有力量，那的话是不是很松动的一个字。而且加油这个字已经被老外眼中认为是一个最有特色的中国元素的一个字。很久以前十几年前澳洲公开赛的时候那时候中国的网球运动员李娜好像刚刚出道，她在参加澳网赛的时候有很多中国的粉丝中国的这些同胞来支持她，所以中国人他们就写加油，他们就用英文写了叫 air oil， 这样就是加油这样。这个字有身边的老外都看到，哎，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添油进去呢，他们根本就不懂。但是这个字大家放心，2016年牛津的字典里面已经把这个字收入成为一个标准的英文字，就是 air oil， 就是加油的意思。如果你将来考试的时候，小孩子啊，这里好像没什么小孩，你写 air oil 老师如果扣你的分话，你就拿出最新版的牛津字典说这个字在字典里面给查到的 air oil。 所以像我们中国人多牛啊，这样的字都成为了一个英文字的变成。大家知道加油这个字的典故嘛啊？真正的典故其实大家都不一定了，没有确切的典故。但据说加油这个字是跟清末四大臣之一的张之洞有关系的。张之洞大家听过啊？他说清朝嘉庆年间，张之洞的父亲叫张英，他一生重视教育，他为官期间他特别重视教育，所以他每到午夜交更的时候，他都会派人两个差役挑着桐油去巡城，如果他们看见哪一户人家还在挑灯夜读，那个人就过去替他添一勺灯油，然后说一句鼓励的话，这就是加油的由来啊。听起来都很温馨哦，当你在挑灯夜读的时候有人来替你添一勺油然后说加油这样啊，你想是多温馨的事情。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有很多属灵的加油站。有人会说读经读圣经就是一个属灵加油站，在圣经里面我们会发现神的恩典是无处不在，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加油。有人说祷告是我们的属灵加油站，因为在祷告里面我们向神倾诉聆听神的启示，所以得到加油。有人说参加敬拜就是一个属灵加油站，因为我们在敬拜里面与神相遇，所以我们得到神的同在，我们得到加油。但是有一个加油站可能大家都忽略了，今天是1月份的第一个主日，我们有圣餐啊。在我的眼里面圣餐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属灵加油站。为什么我们会说圣餐就是我们的一个属灵加油站呢？因为圣餐并不是很多人想的这么简单，很多人认为圣餐就是一个提醒的记号，圣餐就是提醒我们要纪念主耶稣为我们牺牲他的拯救。我不反对这种看法，圣餐的确是一个记号，让我们在行圣餐礼的时候让我们回想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但是其实我们要更加的去珍惜圣餐它背后的意义，那就是主耶稣真实的与我们同在。刚才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听到成为姐妹的一个祷告，她有个字非常的感触我，使我想到真的是神耶稣真实的同在。她就是说希望我们的神不是说听谁谁谁说的神，我们的神是我们在生活里面亲自与他相遇亲自与他经历的一个神。所以在行圣餐礼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去思想它的背后意义，就是主耶稣的同在。当我们敬虔的来到主的面前，当我们谦卑的放下自己的一切，当我们真心诚意的向我们的主悔改认罪，当我们欢天喜地的向我们的主感恩的时候，那我们所领受的那饼和杯，你说还真正的是一个记号吗？它绝对不是一个记号，它已经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耶稣基督。在教会历史上面有一位教父叫尤斯丁啊，尤斯丁中文字听起来很怪，其实他英文名叫 Justin， 这个字大家都听过啊。他称为殉道者尤斯丁，殉道者尤斯丁他就是这样去形容这个饼和杯，他说我们不以这些东西为普通的饼和饮瓶来领受，而那食物是成肉身的耶稣的血和肉。当我们领受了主的饼和杯，那我们就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合而为一了。老牧师约翰他在约翰福音的六章五十五节跟五十六节里面讲到，他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前面那段经文听起来挺恐怖的啊，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但后面那半句真的是一个惊天动地的话，他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所以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就是吃主的肉喝主的血，吃主的肉喝主的血的时候，我们就常在他里面，他也常在我里面。主耶稣常在我里面，这就是一个加油的确据。圣灵就像汽油那样源源不断地进入汽车的油箱里面，进入我们的身体，使我们本已疲惫软弱缺乏胆怯的身体重新得力。正因为圣餐使我们心里火热，眼睛明亮，生活更新得力，所以我们要坚持守圣餐礼，坚持守圣餐礼这个美好的传统。有人说洗礼犹如基督徒的出生，一生只有一次，而圣餐 则如基督徒的粮食乃终身需要。重复的洗礼等于否定原先的洗礼，然而圣餐却是基督徒的灵粮，经常需要重复举行，经常需要重复举行。但无论如何，圣餐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属灵的加油站，这与我们的信心是息息相关的。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就是相信这是主的身体，这是主的血。我们吃这饼和杯的时候，就是相信我们领受了神的祝福。相信就是顺服耶稣基督的命令，相信就是用行动来回应主耶稣的命令。当我们如此相信的时候，圣灵必定引导我们进入他的真理，圣灵必定引导我们进入那属灵的奥秘之中。在这属世的世界里面，要相信圣餐就是我们属灵的加油站，我想这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感谢神，圣经在这方面给了我们一个，给了我们一节非常震撼的经文，那就是我今天所选择的希伯来书11:6。刚才罗本弟兄所读的经文应该不是和合本的，所以大家看起来有点不一样啊。所以我们重新读一下这个和合本圣经的版本，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的人来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坦白来讲，和合本圣经这个翻译听起来是有点文绉绉的感觉。刚才罗本弟兄读那个经文是比较直接的，所以我也选择了他两个经文来给大家看一下，一个是吕正中的版本，一个是现代译本的翻译，他们都直接比较直接明白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吕正中的版本说：没有信要让上帝喜欢是不可能的，因为上上帝面前去的人必须信他的存在，能真的赏报寻求他的人。人没有信心就不能得到上帝的欢心，凡是到上帝面前的来的人都必须信上帝的存在，而且信他要报偿寻求他的人。这是现代译本，这个好像比较接近这个罗本那个版本。很明显，使徒保罗是把信心，使徒保罗把认为信心是蒙神喜悦和得到神奖赏的一个必然条件，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个必须这个字在里面。保罗用在这个11:6的前后文里面，保罗在用以诺和挪亚这两位圣经的信心伟人来作为一个信心和神喜悦，甚至信心是得奖赏基础这个一个证据。创世纪5里面其实是没有提到以诺的信心的，圣经只讲到以诺与神同行，是吧？所以意思就是说神非常喜悦以诺。保罗他认为神为什么喜悦以诺，就是因为以诺他有信心，他相信神。然后在11:7里面，保罗又用挪亚全家得救这个例子来证明了信心与奖赏的关系。就是说因为挪亚他相信神，他遵照神的吩咐，他去造舟造这个船，然后他把全家放上去，所以他全家就在大洪水的时候得到了拯救，这就是因为他信，然后他全家得救的一个证据。总之希伯来书11:6他告诉了我们两件事情。第一是相信神的存在，我们虽然看不见神，但他确实存在，他每天都与我们相遇，他每天都我们同在，他每天都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第二，相信神会奖赏那些渴慕追求他的人。所以在 如果我们结合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的教导，我们把它运用在我们的圣餐礼上面的话，如果我们想在这个属灵的这个加油站里面支取力量，那我们就必须第一相信神在圣餐里面的临在。当我们领受了圣餐，耶稣基督就与我们合而为一。第二，相信神必定会把他的祝福临到合理领受他圣餐的人。前几天就是一月一号的时候，我们一家和教会的一个小组一起去曼德尼隆登高。虽然我们的带头大哥啊，带头大哥这个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这是金庸《天龙八部》里面的一个字，带头大哥啊。我们的带头大哥他考虑到我们老中小三结合，因为里面有小孩也有老人家，所以他们那天选择的路其实不难走，其实非常一条好走的路，也不热啊，有很多树在那里，所以其实是不难走的一条路，是非常好的选择啊。但登高完之后回来那段路是的确比较陡的，你想象得到，你上去肯定要下来的，那肯定是陡的，没有上去下来不陡的话，那你就下不来了啊。所以那下来是比较陡。当我们回到终点站的时候，一个亭子的时候，我们发现少了几个人，就是少了我家的师母还有另外一家人。所以那个地方电话还好，大电话可以联络，所以联络到电话之后就说原来他们在一个小岔口上面，他们走了一个另外一个方向，所以没办法，我就回去找他们啊，找他那一家啊，当然也包括我师母了，我的我太太了啊。所以很快我们就找到我的太太和那一家人，找到他们之后，和其实很简单，叫他们带回来就行了啊。但是那一家人的小孩不干了，他说太累，他说路太陡，他有点怕，他就不走了，就站在那里。你怎么去劝他？你说很快前面的路终点就到了，走了这段路就到终点了，他不干。我们说前面的路很容易走的啊，他也不干也不走啊。然后说前面有很多东西好吃的，他也不干也不走。总之那个小孩就喊着一句话，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啊。但最后我们在那里也折腾了半个小时了啊，后来在他爸爸妈妈的威逼利诱之下，那个小孩还是完成了这段路，回到我们的大本营去了。嗯，但是从这里我们看到有一点，就是信心是非常的重要。原来再好的承诺，再好的奖励，再好的鼓励，如果没有支取者用信心来配合你的话，那这承诺，那这奖赏，那这鼓励都是徒劳无功的。我想我们在圣餐面前的态度也是一样的，再美好的传统，再悠久的历史，再美好的承诺，如果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缺乏信心，那领受圣餐它的意义在哪里了？有一位刚刚洗礼的一位基督徒，洗完礼的基督徒，教会通常规定是洗完礼的人才能接受圣餐的，所以那位洗完礼的基督徒牧师就很专重的跟他讲，下礼拜是我们的圣餐，所以你要怀着很庄严的心，很严肃的心，很隆重的心来领受圣餐哦。所以这位弟兄他就第二个礼拜的时候，他就像我今天这样穿的这么隆重的就来领受圣餐了。他领完圣餐之后回到家里，他太太还没信主的，就问他， 哎，圣餐怎么样啊？他说圣餐挺好吃的，就是太少了。如果我们没有用信心来领受圣餐的话，那我想我们都是那位弟兄，我们都会觉得不错，但是太少了。这里有一张照片，这是一张非常有意思的照片啊。照片里面说下一个加油站560公里之后，弟兄姐妹，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你说你会怎么办呢？我想最安全、最明智、最妥当的做法就是先检查一下自己的汽油有没有，然后就把握机会在就近的加油站把自己的油箱加得满满的。我想今天我们大家也是一样，我们要在这个一月份的第一个主日里面，在这个领受圣餐的主日里面，我们要好好的检查一下自己，然后把握这个机会，尽情的来到主的面前，打开你的油箱的盖，让那个属灵的汽油满满的加入你的油箱里面。祝福弟兄姐妹，你们个个都空空的来，满满的回去。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巴父神，感谢你的带领，让孩子我能在2019年的第一个主日，在你的殿中与大家分享你的教导。是啊，人非有信就不能得到神的喜悦。孩子，请求你让我们满怀着信心来到你的面前，每一次在你亲自我们设立的圣餐面前，我们都相信你的临在，我们都相信你的大爱，我们都相信你的恩典够我们用。求你让我们在你的圣餐桌前来尽量的支取你更多的力量、更多的智慧、更多的鼓励，让我们这些小信、胆怯、软弱的人在新的一年里面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惫。孩子的祈求是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